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一到六节，雅各警告那些富人，这些富人呢，他们欺压穷人，压迫穷人，剥夺了穷人他们劳动所获得的工价，或者用杀害的方式来对待穷人。那么雅各对富人有了一系列的警告。那么从七到十一节，那么雅各的焦点是转向穷人，要安慰穷人，告诉穷人你们可能受到迫害，受到压榨，可能受到杀害，但是你们应当忍耐，坚固的心来等候主来，伸张正义。其实穷人对富人是有仇富心理的，有不满意，甚至说对富人在世所享的太平是非常不理解的。其实在诗篇七十三篇诗人对于恶人狂傲之人享平安，他就心怀不平，那里就写到那些恶人狂傲的人，富有的人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也很强壮，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殃啊！这个诗人就非常不理解，他说这些人作恶呀，他们骄傲他们行恶事，结果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狂傲的人，富有的人，他们在这个世上所享受的一切都要超过那些被迫害被压迫或者受苦的艺人。那诗人就非常不理解，后来他就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的信心才恢复。那这些恶人狂傲之人的结局肯定是灭亡，受上帝的审判。因此在七十三篇当中，这位诗人的信心的恢复也是把将来的那个盼望放在上帝对这些恶人的审判上。那么雅各这里所谈论的和七十三篇一些主题是很相似的。雅各告诉受苦的穷人，受苦的艺人你们要忍耐。那这个忍耐呢，并不是说富人有一天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你忍受忍受富人有一天可能会被推翻，然后穷人可能会翻身，你们忍耐忍耐这些富人呢有一天会善待你们雅各并不是这个意思。雅各说的忍耐是基于一个盼望，雅各在告诉受压迫的穷苦的艺人，你们所侍奉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要把审判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将来一切的恶人都要受到审判，你们所受的冤屈要得到上帝正义的伸张。因此雅各说，你们要忍耐，要坚固你们的心，等候主耶稣基督到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只相信有今生，没有来世，没有永恒，他认为只有现在是重要的，永远都是现在，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他就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也不会相信有一天神会用公义来刑罚一切的恶人。雅各是要告诉那些受苦的义人，你们被压迫被压榨被杀害，不要去报复，不要去仇视他们，你们应当忍耐，神的时刻终会到来，公义呢就必得到伸张。因此在七节到十一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主的再来，雅各最少提到三次，而主的再来就成为基督徒极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二次再临。我想孩子们应该知道主耶稣有两次再来，第一次怎么来的第一次怎么来的耶稣降生的方式，那第二次耶稣怎么来呢被称为再来，他要驾云而来。雅各通过耶稣基督的再来来 安慰受苦的这些义人，你们的环境不会永远那么糟，不会永远无穷尽的没有头绪的，因为这个世界或者基督徒正要迈向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或者基督徒正在迈向那个永恒的城，那个城是上帝所经营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那么在七节中有一个词叫直到主来，这个来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在希腊的语境当中，一个国王他统治很多的城邦，他不一定能够同时出现在他所统治每一个城邦，他会定期对每一个城市进行访问，当这个王到其中一个城邦去的时候，就会用来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某一个城进行慰问，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城市治理或者国防的一些访问。那这个字就用在这里，就是你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会访问你们，他会带着正义带着公义来刑罚一切的恶人。我想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成为受压迫之人的盼望，是极大的盼望。我们应该晓得人越受逼迫患难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越期待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一个常例。如果一个人生活很富裕很安逸，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富有享乐，他不一定会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相信受压迫的人或者受逼迫的人，他们特别期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会终结逼迫者，会给受逼迫的人带来无限的安慰。我想这个主题在这段经文中提了三次，就成了本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么对耶稣基督是否再来，或者也成了今天许多人不太关心的主题。我们太过于现实，太过于关注今生，或者我们成了一个世俗主义者，一切全都是现在，我们只讲现在。可是无论在福音书还是在书信当中，有许多次谈到耶稣基督的再临，连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他也谈到他一定会再来，他谈到很多的预兆来告诉他的门徒他来之前有什么的预兆，但这个预兆不是后来才有。我们讲过这个观念，末世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整个过程被称为末世，那些预兆从耶稣基督到来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耶稣基督再来应该是令人比较瞩目的事件，他来的时候也是比较突然的，他来的时候是要把他的选民招聚接去，他也把信和不信的人进行分开，把他们排除在外。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这个真理当中更加确信耶稣基督再临一定会成就的，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已经成就，他的二次到来也会像第一次到来一样在我们中间彰显，来见证他绝对的信实。在书信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也用耶稣基督再来来安慰当时的教会，来警告当时的教会不要太过于世俗，要追求敬虔为己任。彼得就说万国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想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老一代传道人会讲耶稣马上就来了，不过说实话可能是现在有点孤陋寡闻，很少听到再有传道人像过去的传道人一样经常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可能是孤陋寡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好了，我们都安于现状，我们只讲现实，只讲今生，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什么期待啊，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先不要来那么早啊，再等等啊，等我 的这个等我的困境被解决，或者等我翻了身，或者我实在不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好了，又没有逼迫，又没有患难，虽然有些苦难嘛，但是可以解决，可以面对的。那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主题，这个话题或许逐步的减少，也可能是因为人不信的心在不断的增加，这个主题就慢慢的被淡忘掉。彼得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看耶稣基督再来成了一个敬虔的督促，耶稣会再来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会哪一刻会到来。后来保罗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所显现的人。那主耶稣基督再来成了保罗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盼望。保罗后来也说，主耶稣基督再来能够安慰那些经历苦楚的人，他就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现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义了。后来他又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比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这个话语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苦是极为短暂的，而主耶稣基督再来带给的永恒是长久的。如果对比的话，简直是没办法成为一个对比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认为人生在世几十年都在受苦，而永恒是没有穷尽的。我们所受的苦绝对是短暂的啊，至暂至轻的，而永恒是长久啊，它不能用时间去衡量的。后来彼得又说，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在世上经历试炼，信心如果经过了熬炼，就显得宝贵。当耶稣来的时候，就会进行奖赏和称赞，来肯定我们在信心当中持守对他的信靠。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再临，对使徒们来讲，对当时会众来讲，是一个激励，激励他们来过敬虔的生活。我相信耶稣再来，他不应该成为一个谜题，或者成为一个令我们好奇的主题，他反而在圣经的呈现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敬虔。后来彼得也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再来能够给教会的会众带来极大的敬虔，这也是雅各在本段经文要表达的。雅各要告诉那些受苦的义人，你们会遭遇逼迫，会有坎坷，有不幸，会有贫穷，你们会看到恶人很发达，他们不断的压榨穷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雅各说，你们放心啊，那个不是事情的结局，神终究有一天会向他们算账的，他们所做的会得到上帝的报应的，上帝的公义的手绝对不会缩回，会把所有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倾倒的。当然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要告诉恶人会受审判，同时也告诉谁也会审判基督徒。不要认为基督徒不要受审判，不过基督徒的审判和非基督徒相比的话，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一个灭亡的，但是基督徒是有一个上帝的奖赏，或者因着不够敬虔被上帝不予肯定，是一个羞愧性的得救的。那么雅各就说，你们应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你们应该要忍耐。这个忍耐在希腊语当中是对人的忍耐，而不是对事物的忍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世上遭遇了不公，比如你的老板，比如那些富有的人，他对你带来的欺压， 压榨，或者对于人格的侮辱，你不要去报复他，不要去报复他。你报复他就意味着缺乏那种忍耐。这里忍耐不是说纵容罪恶，是带着盼望的忍耐，把审判的权利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过去的那些穷人，很多基督徒是很贫穷的，并不像今天一样，他们可以通过司法手段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些所谓的公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透过一些司法的渠道改善我们所说的不公，但是过去不一样。就算我们借助司法手段，对他也不能，对那些欺压我们的人不能含有恶意和报复的心。因此这个忍耐是告诉我们，当你和我受到不公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我如果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回馈，我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我对这个人不以仇恨和恶意对他，我相信将来主会以公义来审判这个恶人。那么坚固的心，坚固在希腊文讲的是稳固建立，或者是毅然决然，全心的委身。而这个词在路加福音9:51是形容耶稣定义走向耶路撒冷。耶稣去耶路撒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不是观光，他不是旅游，他也不是当来去访学，他要去受死的。当然耶稣表现的是勇气坚定，全然委身上帝给予他的使命，去面对死亡。他到耶路撒冷的要做的事，就是如对门徒所讲的，他要受死，被祭司、被文士、被恶人定罪所杀。雅各就是要告诉在严重逼迫的那些义人们，他们可能马上都要崩溃了，你们要忍耐，不要带着报复恶毒的心来对待那些伤害你们的人。你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应该全然委身，把将来审判的权利交给再来的主。其实在一章雅各也谈过，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就是你要专心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以万王之王的身份要访问这个世界，他要以荣耀的身份到来，他要带着审判的杖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相信这个事实，坚定的认同这个事实，你应该忍耐等候，不要报复，你应该全身心的委身这个真理，毅然决然的等候上帝来伸张正义吧。为了加强这个重要性，他又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里近了是要告诉我们主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这也带来一种强迫性，一种急迫性，就是耶稣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了，应该靠着这个真理忍耐等候，应该靠这个真理全然委身主耶稣基督。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苦难是短暂的，耶稣来的时候，一切苦难都结束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雅各写信的那个对象，他们读了这封书信，他们在世的时候耶稣来了吗？耶稣没有来。他们离世之后耶稣也没有来。现在已经过了1900年，是将近2000年。我们读到这里认为耶稣马上就来了，或许我们离世之后耶稣可能还没有来，我们离世可能1000-2000年之后耶稣可能还没有来，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近了。像彼得所讲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 他会来是一个事实，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可能感觉太遥远，这个时间太漫长，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时间在他的眼中很短很短，很快很快。因此主的日子近了，其实是给所有的教会的会众带来一个充满安慰和盼望的内容，耶稣一定会快来的。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这个埋怨在希腊文里面是说的不要叹息，不要内心带着恶毒不满去低谷。其实没有一个人在重压之下不去埋怨的，而埋怨是一种试探所带来的。比如你今天去上班并不顺利，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他们把很多重担给你，然后他们陷害你，然后他们恶待你评判你，我们带着压力回到家里就开始埋怨，开始输出，告诉自己的配偶，告诉自己的孩子，或者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好朋友，这是一种试探。这种试探会让一个人缺乏忍耐，会让一个人产生苦毒报复，这种试探会让一个人去责怪别人，而这种试探也会点燃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满。我们很多人不太懂为什么不要去埋怨，就是不要去低估，不要去抱怨。圣经总是给我们立下一个原则，如果有人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苦，不要去发泄，不要去抱怨。你越是抱怨，好像打开了苦毒的门，好像那个没有喷发的死火山马上活跃起来，岩浆黑烟全部从那个山脊里面涌现出来，一发不可收拾。制止一个人埋怨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埋怨继续的发酵下去，就会让人生发很多的罪产生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有了别人所带给我们的不公，我们如果输出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讲出来，而且我们好像被点燃的火球，能够让很多人都陷在你的这种抱怨和不满里面。雅各说不要彼此埋怨，不要抱怨，不要低估，这是忍耐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如果你有忍耐，你就不会去抱怨，不会去低估的。所以在这里的解经上面有一个困难，因为后面加了一句说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在想啊，我埋怨，我发牢骚，怎么就要受审判呢？其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当你对别人埋怨自己难处的时候，你会点燃别人内心的不满。另外一个，当你去埋怨别人的时候，你会对伤害压迫你生恨敌意，两者意思可能都有。不过加尔文他赞同第二者，就是当你去抱怨，去低估，当你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很容易对那个人产生恨意。你恨那个人的时候，其实呢就犯了罪，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前了。其实当你不埋怨的时候， 等于把这个问题交托给主。我想不埋怨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守规则，总要口吐芬芳骂上两句，因为这个人的确不守规则，会带来不可逆转的事故。我们如果受到不公的话，我们也会对别人产生恶毒的心。你就知道人是很脆弱的，人经不起一个事情的发生对我们生命的考验。如果胜过了，我们就得胜；如果没有胜过，会落在试探当中，久久不能忘记这个人。这个就是人的一种的软弱。雅各说，不要彼此埋怨，不要彼此埋怨，不要把这个事情继续的放大，继续点燃，会越点越大的。我相信这个经验每个人都有体会。如果当孩子犯某一个错，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从一句到十句到二十到五十句，越说越上劲，好像自己滔滔不绝，很有演讲的口才，其实并不是明明可以不说的，但是说起来很上劲，然后什么词都把它叠加一起，然后感觉自己滔滔不绝讲不完的话。要禁止，要约束自己的口。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为了进一步去安慰鼓励受苦忍受不公的会众。雅各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看一看，众先知们也受苦，他们也面对不公，但是呢他们忍耐。雅各为什么这样讲呀？他就要告诉我们，今天你和我受的许多的不公，不是从未发生的事。在过去也有很多敬虔的人，他们也受到不公的对待，比如众先知。今天你所受的不公和他们所受的不公，不是因为你们犯罪而受到的这种苦，是为义而受苦，你们是同父一轭的。你所遭遇的经历，过去也有义人遭遇过，不过他们忍耐得胜了，你们要思想他们，要学习他们。那些先知们勇敢地承受困苦不公，他们在苦难当中被上帝所肯定，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的榜样被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雅各说，如果他们忍受不公被上帝所祝福，你们忍受不公也同样会得到上帝给你们的祝福。雅各基于这个判断会说，他们受苦被神祝福，你们如果受苦忍耐，会得到上帝相同的判断和安慰的。众先知指谁？那太多了，我们无法去把它全部的说出来，不过是指旧约的先知，当然也包含施洗约翰，他们都是最好的榜样。他们是奉主的名讲话，然后受到他人的恶待、不公逼迫，甚至丧掉生命。他们在苦难临到的时候所做的是忍耐，是等候。我们知道旧约常出现一句话，是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是谁经常用的？是先知常用的，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圣约的维护者，他们奉主的名讲话，把耶和华要讲的、要宣告的由他们的口讲出来。但是这些代言人 去宣讲神话语的时候所得到的回馈是什么？不是拥护，而是被拒绝。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中是常见的，可以是一个悲剧的主题。就是每当先知临到上帝百姓的时候，大多数他们是拒绝，甚至还要拔他们的胡子，还要给他们几个耳光，甚至把他们下在监里，让他们闭嘴不要去讲话。后来耶稣就说，你们是什么？是杀害先知的子孙。那里就写到，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非凡也同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他们已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所以在新约反复的去见证以色列这个上帝子民的群体，他们对这些代言人事物的维护者并不是友好，他们是要把他杀了，把他下在监里，让他们去闭嘴。而这些先知们，他们报复吗？当然先知们也有软弱，但大部分的先知是忍受逼迫，继续的履行神赋予他们的使命，不断的被拒绝被虐待，这是我们常可以看到的。我们看到摩西忍耐以色列百姓对他的抵挡和背逆，摩西需要面对可拉一党，面对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都有落许的对摩西的不满和攻击。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仅是诗人，在他的诗词当中他也像先知一样的存在，他被大卫，他被扫罗所追杀，扫罗对他是没有留情面的。我们看到以利亚是很大的先知，他要对以色列国，对亚哈王来见证神的真实，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亚哈王和他的王后耶洗别怎么来对待以利亚的。我们看到耶利米在他整个侍奉的生涯当中不断的被敌人攻击，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我们看到以西结在侍奉中他遭遇了丧妻之痛，我们看到丹以理因为对上帝忠心被下到狮子坑里面，我们也想到何瑕这位先知，他要向以色列民传讲神的话语，他要接受一个令人不能够接受的婚姻，让他去迎娶妓女。当然还有很多先知，他们都遭遇了以色列民各样不同程度的抵挡、拒绝和攻击的。最后一位先知是施洗约翰，因为见证上帝真理被囚禁，最后人头落地。到了那位先知的终结者，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他带来神的话，带来全备的启示，又如何呢？也同样是被以色列民定罪遭遇到了杀害。这些先知们他们在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所得到的不是欢迎，不是拥护，更多是拒绝。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事迹会被记录下来，他们在被拒绝、迫害、被杀害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是忍耐，是盼望。雅各通过让我们思想过去的先知，是让我们去晓得，如果先知们是为义而受苦，他们被上帝所肯定，那么我们也是同样，如果我们为义而受苦，我们也同样会得到上帝的肯定和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不要认为苦难只会临到我们，并不是，不幸不公会临到所有敬虔的义人、敬虔的男女。那些先知们他们不是忍耐 站立得住，以坚固的姿态来等候上帝为他们来伸冤吗？雅各说，今天我们这些受到不公的人也同样要像他们一样。那么后来雅各在最后又加上了一个人物，是约伯。你们也听过约伯的人呢，约伯的事件在以色列的这个群体里面，或者拉比的教导里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约伯。那约伯的结局，我想不仅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约伯的结局。那为什么把约伯这个事例拿出来？因为约伯更具有说服力。我们知道约伯经历了无法解释的痛苦和无法想象的痛苦，没有人可以理解约伯那种痛苦，而且约伯经历的痛苦之后，没有人可以给他带来安慰。撒旦猛烈的攻击，把他的孩子夺走，他的财富、他的健康、他的名声全部都拿走，好像上帝瞬间把他抛弃一样，不与他同在。那么约伯在这些痛苦当中，他有没有把神视为欲望的？圣经说没有，他没有认为神不对，他没有认为神做错事，他没有认为神不顾他。我们看到他受苦之后，他的妻子不能安慰他，不能并肩同行，他的朋友们也不能安慰他，他的朋友好像神学家一样，然后想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约伯。但是约伯并没有犯罪得罪神，约伯后来反而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以他为指望。荷伯的翻译是这样翻译，他虽杀我，我虽无指望。但那个翻译很费解，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他虽杀我，我仍要以他为指望。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的妻子朋友没有一人可以安慰他，他依然以上帝为他的指望。好像一开头他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而约伯所受的试炼是最好的例子，当他经历一切之后，神不是祝福他了吗？证明他的信心不像撒旦所讲的一样，他真正的敬畏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进一步的认识上帝，从前是风闻，现在亲眼看见，神也加增了约伯的祝福。原来失去的，神又丰丰富富的赐给他，这就是神给他的结局，显明神满有怜悯，大有慈悲。因此就把约伯的事例拿出来，让我们去思考他的忍耐。约伯并没有犯任何的罪，他遭遇了魔鬼猛烈的攻击，约伯并没有犯罪得罪神，他的朋友们就开始各抒己见，然后告诉约伯说，啊，你可能犯罪了，啊，根据传统怎么解释，根据经验怎么解释，谁能够去安慰约伯？他的妻子说，你还信他作甚，离弃他算了，他没有保护你，他没有与你同在。但是约伯并没有犯罪，依然坚定的信靠神。这一个例证足够我们思考的，神掌管故事结局，厚厚的恩待约伯，让他信心显明真实，神让他的生命更上一层楼，神也恢复他的所有。因此我们要思想，神掌管每一件事情，神允许不公的事情发生，好像允许撒旦去攻击、去试探约伯一样。 神在事情的每个细节当中都完全的掌管，等一切过后，神给后代坚定信靠他的人。那么整个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忍耐等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信靠主的人好像一个弱势群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所面临不同的人，他们一旦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可能会用不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很难带着盼望忍耐兼顾自己，把这些不公来交给上帝，或者这是一个人世间的常态。就连很多非基督徒的那些穷人没有权势人，他们也常常受到恶人那些富有的人对他们的压迫，对他们的不公给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性。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更应该懂得众先知们他们做的榜样，约伯也做的榜样。如果你也面对不公的事情临到你，你不应该怀恨，也不应该彼此抱怨，也不应该认为没有指望，应该知道主他一定会来，他会造访这个世界，他会带着公义的剑而来，带着刑罚的杖而来，让一切欺压压迫那些义人的恶人最终会遭受审判。我们就不应该自作判断，自怀着恶毒和报复的心去对待他人，应该交给上帝，等候他伸冤，等候他做事，等候他带来祝福。因此你想一想，当你遇到不公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你怎么去解决和面对。我们都认为这样做很合理，那样做是最智慧的。圣经的智慧一定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是属上帝的百姓，应该用属天的智慧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不公，而不是像非基督徒一样，或者像别人以为恰当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圣灵借着雅各的口和他的书信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不公的面前用敬虔的方法来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将要做出的决定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